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做广告设计，去东方吧。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吧。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广告还是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650-212-2288。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 CC。 改变总统选举，加州采取行动。全美力求改变目前总统选举制度，使总统选举基于人投票，而不是目前的选举团制度。一项名为《全国民众投票条例》草案15日在加州立法机关通过。据 CBS 电视台报道，该法案起草者圣马特奥选区众议员杰里希尔表示，选举团制度造成少数几州操纵总统选举，使得一两亿人即使投票也不属于选举过程的一部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选举最终结果只取决于佛罗里达、俄亥俄和其他少数有争议的州。希尔表示，加州通过的这项决议案要求加州的55票全部投给在总统选举中全美获得选票多的选举人，另有其他7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也已同意这项计划。等到有更多州同意该法案，累计票数达到当选总统所需的270票后就可以生效。这样一来，当选举总统时，获得选票多的选举人将保证可以得到270张票并当选总统。沉船事件家属未放弃游说国防部。美国国防部表示，不答应派出潜水队搜寻艾利克号沉船事故中失踪的7人，但其亲友却并未放弃努力。一方面，他们通过网络号召民众致信国防部部长帕内塔的妻子，希望通过他的影响改变帕内塔的想法。另一方面，第二次的筹款活动将于下周三举行。于7月3日在圣菲利普沉没的船只艾利克号载有16名船员和27名乘客，至今35人获救，1人死亡，7人失踪。由墨西哥海军和美国海岸巡逻队组成的搜救队伍在事故发生9天后于周二终止了搜救行动， 而原本认为将会进行的搜寻行动却因为国防部未能答应而搁浅。对此，失踪者家庭纷纷表示失望和愤怒。鼓励同车未见效，加州人偏爱独驾。纵使有关当局想方设法耗资巨款鼓励市民多人共乘一车，但过去30年来，南湾乃至全加州多人同车的比率却不增反减。根据最新人口统计资料，过去30年圣塔克拉县的共乘率已由 14% 下跌至 10.1%， 是除了三藩市之外全加州共乘率比率最低的都市县份。除圣塔克拉县外，康特拉科斯达县的共乘率也仅在 12.2%， 圣马特奥县 11.2%， 阿拉美达县则是 10.6%。 全加州共乘率在同期也由 16.9% 下跌至 12%， 全美国的情况更严重，由 20% 下跌至 12%。 这趋势反映通勤方式的改变，更多人在半郊区地区工作，而非集中在中央地区、市中心或商业区，以致更难数人共乘一车上下班，需要各自驾车。圣塔克拉县公车局监督公路规则的 John Ristor 认为不足为奇，他指出70-80年代多人共乘一车是一种社会文化，但现在人人各自拥有汽车，越来越多人选择单独驾驶。30年来，从州到地方政府均投入庞大资金建设长于1400里的共乘车道，帮助驾驶者找寻共乘车道，资助公司和团体鼓励员工使用共乘车道。但是圣塔克拉县已建立226里共乘车道，相当于湾区九县总长474里共乘车道的一半。来看一则研究方面的消息，酗酒阻碍大脑发育。美国的一些青少年喜欢在假日聚会时酗酒，而美国的一项新研究显示，过度饮酒会阻碍青少年大脑发育。美国加州大学 San Diego 分校的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酗酒：临床与实验研究》网络版上发表论文说，过度饮酒会损害青少年的记忆力和空间感知能力。研究人员选取95名16-19岁的青少年进行调查，其中40人有酗酒习惯。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了空间感知和记忆测试，结果发现酗酒者的测试结果都比较差。相对于男性青少年而言，年轻女性更易受酒精危害。体弱伤残者忧老无所依，州府分拣照顾服务经费。多个州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纷纷削减对家庭护理上门服务和日间护理中心的拨款。民间担心一旦服务受影响后，会令患病或残疾的长者无法自力更生，既有损他们本身的福祉，也对家庭造成沉重负担，同时不利州府的长远财政。全国长者或病弱残疾人士对照顾服务的需求虽然有增无减，但3/4的州在过去两年削减了这方面的经费。比如德州的拨款与实际开支需求有50亿元落差，引发论者质疑，有需要的民众或会无法享受家庭照顾服务。加州终止了对330间日间护理中心的拨款，令 3.5 万名长者失去了照顾。明尼苏达正在考虑削减开支，家访护理服务和协助残疾人士独立生活的项目都会受到影响。南卡将终止对成人牙科和眼科服务的津贴，麻省也有意削减2/3的日间护理中心拨款，计划虽可为州府节省5500万元，但却会影响5200名计划参与人。一辆由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往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旅游巴士，星期日下午驶到纽约州西部地区时，在一个树林区失事撞毁，导致两人死亡，35人受伤。这宗严重车祸于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4:15在390洲际高速公路发生。纽约州警方发言人麦克·唐奈表示，初步调查显示巴士行驶途中轮胎爆裂导致失控。肇事旅游巴士隶属水牛城附近 北托旺达市贝多里旅行社。巴士于星期日早上载着一批游客在华盛顿出发，在宾夕法尼亚州停留片刻，让旅客下车吃午餐，然后再出发驶往著名的瀑布区。警方指出，巴士司机生还，警方人员稍后会对他和其他乘客进行问话，了解事发经过和原因。焦点周刊今天报道，五个月前，飞机制造业巨头波音公司获美国空军大单，负责为美空军提供空中加油机。但现在，波音公司担心此项计划可能超出预算。焦点援引波音发言人表示，波音原定在计划第一阶段拨出49亿美元生产179架中的前四架加油机，现已确定将超出预算。这名发言人表示，如果真的超出预算，波音将自行吸收多出的费用，目前看来相当有可能超支。报道补充，这笔订单总价值达350亿美元，美国空军预期超支幅可达 4.22 亿美元。该波音发言人告诉焦点，波音与强敌欧洲航太防卫公司激烈竞争，以极优惠的报价抢下订单。波音计划在2017年以前产出第一批为数18架的飞机。波音与欧洲航太防卫历经长久而激烈的争夺战后，波音赢得这份订单，负责汰换美空军一批老旧的空中加油机。美国国防部取消先前决定后，最后在2月24日宣布向波音公司下订单。空中巴士的母公司欧洲航太防卫表示不提出抗议。但一位欧洲航太防卫发言人向焦点表示，如果波音无法以先前协议的价格交货，可以考虑我们。美国民主党及共和党国会领袖正商讨提高国债上限的后备方案，将分三次提高上限，但没有削减财赤的措施。奥巴马总统仍希望就削减财赤及提高国债上限达成全面共识，但随8月2日死线临近，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及民主党里德正商讨后备方案。据路透社报道，后备方案将容许分三次提高国债上限，但没有谈及削财赤的方案，这将令民主党议员承受通过方案的政治压力。里德为了令议员接受方案，正希望建议削减 1.5 万亿美元开支。削赤措施是由副总统拜登领导小组提出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7日表示，美国支持希腊政府和人民解决债务危机的努力，并对希腊解决债务危机的前景感到乐观。希拉里分别会见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总理帕潘德里欧、外长兰布里尼蒂斯、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韦尼泽洛斯。希拉里表示，美国认为希腊正在采取正确措施解决债务危机，美国和希腊站在一起。希拉里和兰布里尼蒂斯签署了关于限制进口文物的合作备忘录，双方还讨论了加强旅游合作、希腊和土耳其关系、塞浦路斯的问题，以及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局势等。来看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地铁5号线17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最严重。据警方消息，枪击事件发生在地铁5号线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当时列车正停靠在位于圣地亚哥东部的广场站，枪手向乘客射击，当场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之后，枪手走出车厢，在距离车站一个街区外的地方引弹自尽。警方随后确认，枪手名叫维尔塔·塞斯佩德斯，现年43岁。案发时总共射出9发子弹，具体作案动机尚不明确。目击者说，案发时正逢周日，美洲杯智利对委内瑞拉比赛刚开场不久，车厢内人数并不多。法国17日连续发生两宗小型飞机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第一宗事故发生在法国西部城市莫尔坦，一架小型观光飞机当地时间17日下午1时左右在一处民居附近坠毁，楼上的一对夫妇在事故中死亡。第二宗事故则发生在里昂郊区的布隆机场， 一架北美 T6 型双人飞机当地时间17日下午6时在起飞时发生故障，冲出跑道，造成机上两人全部死亡。一名俄罗斯国会议员的网站今天显示，有人已发动线上竞选宣传活动，敦促年轻女孩脱下衣服以拉抬总理普京总统大选的声势。普京军团的主要特色可由影带看出，影带中一位称为戴安娜的金发学生穿着高跟鞋和黑色套装，套装中的白色上衣胸前用口红写着我将为普京脱掉上衣的潦草字迹。他在莫斯科街上搔首弄姿，随即解开他的上衣。为了提高普京明年三月总统大选的人气，此竞选活动邀请女孩脱掉衣服，并有机会赢得 iPad 2。普京在2000年到2008年担任俄罗斯总统，之后由他的爱将麦德维夫担任。普京一直以来被视为俄罗斯的主要决策者，明年他可能重返克里姆林宫。叙利亚首都有大型集会支持总统巴沙尔，在大马士革，成千上万名支持者挥动国旗及高举巴沙尔的画像，支持他继续执政。群众至晚上仍未散去，又放烟花庆祝。有分析说，巴沙尔的权力仍然面临反对派重大挑战，但仍然受到中产阶级、商界及少数宗教派系的支持。叙利亚的反对派组织原本计划成立影子政府，推翻巴沙尔政权，但被巴沙尔武力镇压。反对派于上周六在土耳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意继续推动叙利亚迈向民主。联合国难民署17日发表新闻公报说，难民署安排向肯尼亚索马里难民运送帐篷的五架次货运航班的第一架，当天将从科威特救援物资储备基地调拨的2300顶帐篷运抵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并将由车队陆路运往索马里边界附近的肯尼亚达达布难民营，救助大批拥入的索马里难民。难民署说，第二架次将于19日执行，其余三架次货机将从难民署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储备基地运送6600顶帐篷到肯尼亚。新华社报道，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邀请，乌兹别克最高会议参议院主席萨比罗夫将于20日至26日率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瑞典儿童和老人事务大臣拉松表示，瑞典年轻人吸毒现象日益严重，为此政府将拨出5000万瑞典克朗，约合770万美元的专项资金，加大反吸毒的宣传力度，促使年轻人远离毒品。瑞典每日新闻报17日援引这位同时主管年轻人事务的政府女大臣的话说，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瑞典年轻人中吸食大麻的人数近年呈急剧上升之势，大城市年轻人吸毒现象尤为严重，为此政府决定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劝告年轻人不要沾染吸毒恶习的宣传工作。加拿大很多华裔家长都爱把子女送往海陆空军少年团学习纪律和军事训练，而在今年，18岁华裔美少女微楚瑜不但赢得2011年全国最优秀海童军大奖，还在上个月获选为温哥华科莫斯暑期训练基地的海童军总指挥，被称为船长，负责管理和培训700个海童军。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更强大更完善，由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到2点，晚上8点到10点，周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日中午12点到2点，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国乐双语频道，丰富资讯满足所有听众。
您有身体上的痛楚吗？还是有心灵上的困扰呢？倾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每逢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光明天地节目有著名中医欧阳医师和玄学大师明师傅在节目中解答您的难题，千万不要错过哦。
山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三藩市钢铁建筑成聘项目经理助理，要求土木或结构工程学士学位，有经验者优先，会中英文。有意者请发简历到 construction1@gmail.com。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再来关注两岸三地新闻。一批囤积党参的业者近日遭到中国官方查处，并被要求限期、限价、限对象销售所囤积的党参。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内地党参价格一路上涨，从当年8月的每公斤人民币9元上涨至2011年6月的每公斤90元左右，涨幅达10倍之多。党参价格的大幅上涨，除产量下降、供求紧张外，少数不法经营者囤积炒作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家发改委18日透露，该委近日会同有关部门，并抽调部分地方价格执法人员组成检查组，对甘肃陇西地区20多个中药材存储仓库进行了全面检查，对一些中药材经营者蓄意囤积党参，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大幅上涨的行为进行了查处。中国黑瞎子岛7月20日起将试行开放旅游，首个旅游团18日早从哈尔滨出发，首发团由150人组成，根据行程将先游览乌苏镇的东方第一哨、太阳广场等，随后将通过浮桥登上黑瞎子岛参观，在岛内游览湿地公园、俄罗斯边防军部队营房遗址、生态园，还有建设中的东极塔以及交接仪式原址和界碑。随后旅游团将登船环游黑瞎子岛后返回抚远县。2008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政府在黑瞎子岛举行界碑揭幕仪式。黑瞎子岛西侧一半约171平方公里陆地及其所属水域正式归划中国。黑瞎子岛主权交接后，中俄双方中央及地方政府就黑瞎子岛的保护开发进行了多次磋商。一名43岁香港男子报称3年前到湖南旅游时因财务证件被偷，在湖南流浪至广东佛山。驻粤办说已成功联络他的家人，将会尽快安排他返港，但未有透露日期。发言人说，接到求助后已立即与佛山市救助管理站跟进事件，并联络佛山公安局为事主办理出境证件。武汉一家食品厂昨日发生氨气泄漏事故，幸无人员伤亡，但导致附近30亩农作业枯萎。昨日下午1时45分许，东西湖区新沟农场武汉原乡食品公司冷冻车间突发氨气泄漏事故，消防部门出动防化车等5辆救援车辆及32名官兵到场处置。经过两个多小时奋战，险情被排除。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飘散的氨气浓度过高，周围30余亩农作物出现不同程度枯萎，路面上随处可见被熏死的昆虫尸体。辽宁京沈高速公路发生严重车祸，一辆载有47人的旅游巴士与货车相撞，死亡人数上升至9人，另有9人受伤。事发在京沈高速公路辽宁盘锦段，昨日下午3:30半左右，由沈阳开往朝阳的一辆旅游巴士在前往北京公路上撞向前面的货车。事发后，消防、交警及医疗人员到场抢救，旅游巴司机、旅巴服务员以及另外3名乘客当场死亡，13名伤者送到当地医院，有4人伤重不治，当局正调查意外原因。 中国东北大连市胜利路一条施工中的隧道今早发生坍塌事故，有12名工人被困在隧道内，救援人员已经打通旁边一条隧道向被困工人提供水和食物。台湾的中华邮政工会最近发现，有新入行邮差几乎每天工作17个小时，根本就是血汗邮局。据苹果日报称，中华邮政和雅虎、PayEasy 等网购网站合作，依照合约，消费者若在下午两时前下订单，货品需在当晚送达，但因为人力吃紧，新人不熟悉路线，邮差因而增加送货时间。报道称，邮局今年招募了1480名新人，邮差就占了近千位，但却每天超时工作13至17小时，使得离职率增加。中华邮政台中工会指出，接获邮差反映超时工作已是常态，如果抗拒加班，还被以延误邮件惩处。对此，劳委会已决定彻查，并说邮差并非责任制，一天超过12小时就已经违反劳基法，除了要稽查，要发文给中华邮政，希望他们注意。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李明星透露，这次访美与美方高层会晤谈到对台军售议题时，美方的回应是大门从未关闭，美方相当重视台湾关系法，坚定支持对台军售案。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员立法委员李明星、徐少平与涂行者等人从洛杉矶、凤凰城、华府到纽约会见美方官员、参众议员。李明星表示，这次访美的主要五大目的是军售、美国入境免签证、美国牛肉争议、台美贸易投资协议与引渡协议等。无线电视业务总经理陈志云涉嫌串谋诈骗及贪污案，控辩双方下周一结案陈词，预计虚实两日。陈志云的代表律师早前要求传召无线电视外事部副总监曾醒明作供，以及呈上无线去年公布陈志云复职的公告。辩方早上在区域法院读出公告内容后，控辩双方最后同意不用在庭上呈上公告，也无需传召曾醒明出庭。至于第三被告无线营业部前拓展主管陈永孙的代表律师指出，稍后会呈上80多位证人的供词，包括陈永孙的现任及前任同事，主要提及陈永孙的品格。最后来看一组体团快报。日本女子足球队在世界杯决赛，在两度落后下扳成平手，凭互射12码力克美国队，历史性捧杯。日本队多名选手是东京电力公司球员，日本球员在颁奖仪式手举写有感谢东北灾民的国旗向球迷致意，并说用奖杯为311大地震灾民打气。日本女足首夺世界杯，日本全国欢腾，在东京各大繁华街道出现彻夜狂欢的情景，不少日本人身穿国家队深蓝色波衫涌上街头祝捷。有球迷说，今次国家捧杯是311大地震发生数个月以来最好的消息，多份报章出版号外。传统南美劲敌的地位受到严重冲击，巴西在美洲杯八强赛继东道主阿根廷后被淘汰，智利也被委内瑞拉踢出局。巴西跟阿根廷的出局之路几乎如出一辙，也是加时赛后在互射12码后被巴拉圭淘汰。而巴西较东道主更差劲的是四球12码全部宴客。巴西在小组赛曾与巴拉圭踢成2-2平手，八强赛几乎由头到尾控制战局，但巴拉圭出色的防守及门将维纳的表现瓦解巴西一浪接一浪的攻势。120分钟比赛后，双方互交白卷，12码决胜阶段三名巴西球员射门不中目标，另一球被门将维纳扑出，巴拉圭则两失两中，结果以2-0胜出晋级。男网前世界球王西班牙名将费瑞罗今天在冠军战击败同胞安杜哈尔，赢得 ATP 斯图加特红土网赛，摘下生涯第16冠。赛事因为大雨延后数小时，费瑞罗只花不到80分钟就以6-4、6-0解决对手，赢得总奖金45万欧元。 31岁的费瑞罗目前世界排名第85，这是费瑞罗本季 ATP 巡回赛第一座冠军。西班牙网球女将梅迪娜今天在决赛以6-3、6-2击败斯洛维尼亚小将赫考格，摘下生涯第5座巴勒摩红土网赛冠军。梅迪娜2001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也曾在西西里拿下本赛冠军，目前生涯红土赛累计9冠。与其他大威廉斯等活跃球员一样，今天决赛是20岁赫考格本周第二场冠军赛。10日他已在瑞典巴斯塔德赛事封后。好，节目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三藩市大致多云，最高温度为59度，最低为54度。明天上午将持续多云，下午将放晴。好了，更多节目尽在 92.3， 也请大家继续收听 FM92.3 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再见。